多年不失眠的晁盖连续几个晚上失眠了。这几天曾头市的人很狡猾，不跟梁山人马正面交锋，老鼠不出洞，晁盖这只病猫只能在曾头市的老鼠洞口徘徊等待。如果晁盖具备指挥能力，可以考虑大兵团作战，把凌振、石谦以及谢珍、谢宝调过来，让三阮从水路把石谦送进去，让谢珍、谢宝翻山越岭进去，让凌振把轰天炮准备好，以炮声为号，三人同时在里面放火，凌振集中火炮进行轰炸，先把曾头市的宿舍给轰了，然后趁着兵荒马乱吹冲锋号，林冲带着众头领发起冲锋，第二天大家就可以在曾头市吃早饭了。只可惜晁盖只当过村长，哪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啊？人家宋江大哥怎么说也在梦里接受过九天玄女娘娘的函授，还从那里顺走了三本函授教材。晁盖大哥呢，不看书不看报已经很多年，更不用说函授学习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知识还是力量。晁盖失眠了三天，郁闷了三天。第四天一早，两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和尚上门了，他们自称是曾头市寺庙的和尚，因为被曾家五虎欺负了，所以出来给晁盖送情报。晁盖是善良的人，到目前为止他的眼神还很清澈，他不相信梁山山顶上有狼，也不相信这年头的和尚也会骗人。林冲看着两个和尚有些怀疑，多年的江湖经验告诉他，世界上最凶险的动物不是狼，而是人。因此林冲处事格外小心，他几乎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当然师兄鲁智深除外。对于林冲的规劝，晁盖不以为然，他认为和尚是离佛最近的人，佛不会说谎，和尚也不会骗人。为了说服晁盖，林冲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鲁智深，比如武松，这两个人都算和尚，但不见得没说过谎。鲁智深在路过刘家村的时候骗人家能用佛法打动周通放弃迎娶刘家小姐，结果怎么样呢？鲁智深根本不会讲佛法，他就是给周通一顿暴打解决问题。再说武松，那更是典型的说话不算话，逼着人家说实话，骗人家说了实话就饶人家不死，结果呢，等人家说完实话就把人家给砍了。和尚离佛近，但并不意味着和尚就不说谎。再说您知道这两个和尚是公费和尚还是私费和尚，或者跟武松一样是个假和尚呢？真和尚还是假和尚，晁盖根本不去想，在他心里世界上根本没有狼，也就根本没有假和尚。他准备跟着和尚摸黑进入曾头市，让曾头市忠心开化。晁盖把兵一分为二，一半交给林冲，一半自己带着，自己带的这一半进去劫营，林冲的那一半负责在外接应。可能是在梁山上坐冷板凳的时间太久了，晁盖这一次准备真正做一把老虎，他要用行动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老大。晁盖亲自带领十个头领进去劫营，十个头领分别是阮氏三雄、刘唐、白胜、杜迁、宋万、欧鹏、燕顺、呼延灼。看着阮氏三雄和刘唐，晁盖有一种要去抢劫生辰纲的错觉，他觉得这一次会像当年抢生辰纲一样成功，却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成了关公，走了麦城的关公。十个人中最倒霉的就是杜迁和宋万，这次跟姚天王下山让他们很激动也很感动，这说明姚天王终于把他们当自己人了，他们似乎看到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又成了梁山的核心层，因为他们是与朝天王一起出生入死的人。结果很不幸，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梁山的新核心重视，却也是最后一次。在这一次之后， 朝天王挂了，宋江大哥生了，而他和朱贵的背上被盖上了两个戳，王伦的人，晁盖的人。